人生第二个教会在休斯顿中国教会，在除了四年在 Dallas 读神学以外呢，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啊，在这个教会成长。1997年的时候呢，在香港回归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在福片这个地方来执堂。那这是我人生的第三间的教会，所以我爱教会，几乎每一天呢，我都往教会里面跑的，每天在教会里面出现，我是教会的粉丝。如果广东人来说呢，我看到教会会发烧的，那这个很传神的，非常传神一句话啊，因为看到教会好像看那个美女一样，体温会升高，瞳孔会放大，血压会增高，这种的发烧的为教会发烧的人。教会圣经说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是神永恒计划里头改变世界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呢，我们聚在这里，我们要分享一下在教会里头的一些的心得交流，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教会。在神永恒计划里头，教会就是世界上神的代表，在这里是世界的希望，改变世界，带给人类希望的一个地方。最近我跟我的同工们来思考一下，重新再思考这个有关于教会神的心意，特别为到未来十年的一些愿景跟一些的意向。那我们问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教会最核心的一个事工究竟是什么。我猜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个事情。今天教会事情很多啊，忙得不得了，可是教会神的心意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事工，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那这个问题重不重要？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翻开圣经啊，重新从创世纪去查，他说启示录，等候圣灵的引导，然后希望神让我们看到神在教会里头真正的这个心意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读到耶稣对他的门徒第一个命令，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刚刚见到这些的门徒，那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的并不是耶稣第一次见他们，可能是第二次，可能是第三次。解经家都说呢，马太福音第四章是不是第一次见面，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雅各、约翰这些的门徒，那这里呢可能是第二次跟第三次跟他们见面。可是这里讲到耶稣第一个的对门徒的一个的命令，那我们很熟悉耶稣最后的一个命令，叫我们是大使命，让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可是回去圣经第一个命令，耶稣看到这些门徒的时候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看到两对的兄弟，西门彼得跟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四个人，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打鱼的，跟他们说，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鱼得鱼一样，来跟随我，跟随主。这是耶稣给这些的使徒、这些门徒第一个的命令。这个节节圣经里头，这个命令有三个原文的字，跟着有四个原文字的一个应许，一个命令加了一个应许，来跟随我是个命令的语气，然后跟着你，我要教你们得鱼得鱼一样，这个是一个应许，三个字跟四个字。那这个命令中文翻得很好，原来一个动词，可是中文呢把它翻成两个的字，来跟从，来跟从。原来这个意思呢包含有一个动，有个动向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描写，你要来跟随。原文是 一个动词。这个命令吩咐那些跟随主的人，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些耶稣的门徒，他说你来跟随我。这个对象是我耶稣。这耶稣一个命令吩咐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来跟随我，跟随耶稣。这个应许很简单，然后耶稣就说我要教你们成为得人，鱼得鱼的一样。那中文把这个字呢翻成为动词，得人鱼得鱼。原文呢是一个名词，意思说呢是得人的人，得人的人。耶稣应许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要使他们变成一个得人的人。这个应许也是个结果，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会变成一个得人的人。你要跟随主的话，成为主的门徒，你要成为一个得人的，这是神的一个的应许。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人，使更多的人成为跟随主的人。你跟随主，你要使更多的人来跟随主。这个命令对门徒的一个吩咐，在新约里头重复出现很多次，你要去查考一下。耶稣说你要跟随我，要背十字架舍己，要跟随我，我要使用你们，我要你们成为得人的人。这个应许背后，这个命令跟应许背后是个倍增的一个的原则。跟随着主的人要成为得人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呼召成为一个得人的人。结果呢不是个加速，不是个加速，而是个倍增的一个原则在后面。那如果今天我每一年都带1000个人信主，厉不厉害哦？可能我们以前我们刘院长可能一年就带1000个人信主啊，很会传福音，很愿意传福音，每一年带1000人信主是很了不起了吧，很厉害的人呢。我一生60年就可以只给带领60000个人信耶稣啊，如果每一年这样加上去的话，我需要700万年才能够把福音传遍全世界71的人口。那这个假设人口不会增加的，我需要700万 7 million years 才能把福音传遍普天下。一个人一年带1000个信主，这个是增加的方法。倍增呢，如果我是个得人的人，我跟随主，我带领一个也跟随主的人，这个倍增原则，第一年我带一个人，一年以后我有2个人，2个得人的人，3年之后我有4个得人的人，4年之后，3年之后有8个，第4年有6个，第5年有32个，第6年有62个，第7年有128个。那我看你数学好不好，这样的倍增下去，那个数字大概到33年不到就可以带领全球71的人口归主。这是倍增的这个原则。我猜想你不是第一次听见这个。刀神啊，生于1906年，20岁受信耶稣，27岁创立这个 Navigator。 那个宗旨呢是以基督为中心，要过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很强调这个个人的跟进，一对一的这种门徒训练。他抓到这个门徒倍增的这个原则，跟进一个人直到他成为一个得人的人，成为一个门徒，这个是深入的一种的门徒造就的一个原则。他死的时候才有只有50岁，1956年过世。他是为拯救一个溺水的一个女孩子，跳在水里面去救她，结果自己被淹死了。死之前几个月他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讲了一篇道，一篇道一共5700个字，讲了47分钟，把他整个造就门徒倍增这个概念把它总结起来。他们把这篇讲道变成一个小册子，就变成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这篇道叫 Born to Reproduce， 我为倍增而生。前面到这5700个字，把这个门徒倍增的造就门徒这个原则啊归纳起来。有人把他这篇道与 Washington 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在最后的这个 farewell speech 还有这个 Lincoln 第二次就职的这个演讲呢，把它双提并论。这篇道是那么重要，今天你在网上你也可以听，他有录音，你还可以听这一篇的道。他把这篇道变成一个小册子，讲一代传一代，传承倍增，属灵倍增，造就得恩的人的道理，把它总结起来。那这个 Billy Graham 曾经这样的说，他说这个刀神呢，是他认识人当中影响最多人的一个人。 Billy Graham 认识很多人，很多神重用的仆人，可是他的总结一生看到所有人当中，这个刀神他说是影响最多生命的一个人。他才活了50年。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这个学员团契，我有机会听这个白利德啊 Bill Bright 的讲道。白利德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悉，生于1921年，23岁大学毕业第一年，23岁信耶稣。他信主以后立志跟随主，以完成他使命为自己的责任。他立刻在 UCLA 就在这里附近呢，在校园里面成立了这个学生的团契。然后第二年1951年的时候，他创立了这个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今天学员传道会已经成为 全美国最大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机构，有27000个全世界的宣教士在190个国家里面来传福音造就门徒。他训练了有255000的受过训练会倍增的这个的义工来做这种的这个门徒的这种造就。我们教会过去15年跟学员传道会在中国的事工很密切的伙伴的关系，认识他们也支持他们的同工。学员传道会在中国的意向是什么呢？他在中国他希望在2020年在中国有10万个一生的工人，一个得人的人，10万个得人的人，这些人每个都能够传福音，不是每个都当牧师，每个都当宣教士，可是10万个工人，这个工人无论在各个岗位上面为主做见证，造就门徒，传福音造就门徒，做一些得人的人的工作。他的意向是要训练中国有10万个这样的得人的人，把这些人插出去，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能够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白利德他深深相信耶稣的这个吩咐，他说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成为得人的人，这个倍增的原理。1952年他成立这个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第二年以后，他写了这个属灵四个定律的这个小册子。1979年他拍了这个耶稣传，这两个工具呢是近代最有效的传福音的媒体，带领多少人信主，透过这个属灵四个定律，透过这个耶稣传，在世界各地里面带了多少人信主，是近代最有效的传福音的媒体。他有生之年到他信主从信主到离开世界短短就有60年的时间。可是在这个世代的当中，一个 generation 他真的改变了世界，他真的影响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带到主的面前，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倍增的道理，用的这个就是耶稣的方法，传福音造就门徒，一对一的这种跟进，生命影响生命， 造就人倍增的这个原则。那这个也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模式，初期教会的一个模式。当年门徒没有收音机，没有手机，没有印刷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可是短短的60年，在一个时代里头，把福音真的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直，在那边呢把福音传遍当时的普天下。他们用什么方法？就是耶稣的方法。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每一个信耶稣要成为跟随主的人，每一个信耶稣都要成为得人的人，一代传一代倍增下去，结果第一代的基督徒真的把世界改变。福音就是这样传开。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大概是几百个基督徒，300年不是很长的时间，300年之后，当时基督徒人口超过全世界人口的一半，56%。短短300年，福音一个教会就这样成长起来，然后不断地改变世界，成为教会，成为当时的世界主要的一个文化，主要的一个的信仰。用的什么方法？用的是一个门徒倍增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呢？我在反省今天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我在教会50年，从小开始去教会，在教会看到的事情实在太多，教会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可是教会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700人，如果都成为得人的人的话，每一个人都做的，第一年我看这个数字，第一年以后有1400个门徒，对不对？对不对？你们数学很好的 ，Come on！ 第二年1400个再大一倍，2800个，第三年5600个，第四年11200个，第五年22400个，10年以后716800人，然后这样的算下去，20年多一点，不是20年，大概15年，你看这个数，大概15年，在这个 Greater Los Angeles， 我昨天晚上查了一下，有1800万的人口，所以15年不到，就可以把整个 Greater Los Angeles 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成为得人的人。那如果这样再算下去的话呢？这个24年不到，可以把全世界71亿的人口都带到主面。你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你说你在做梦，这个是个理想，不可能，中间会断的，对不对？我带你造就人，可是你不造就人，那怎么办？不是断掉的吗？这世界就死了，因为你不传下去。你说不可能的，这是个梦想，这叫 dream only。第一次我听见这个倍增的道理，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也不相信。我记得白立德在解释这个属灵倍增的时候，我心里的反应跟你现在反应一模一样。Impossible， 不可能的，是 dream， 是一个梦而已，没有那么简单的。真的大家都会做吗？我做，可是别人不做，也不是一样吗？这只是一个梦想，不可能的。最近我在问这个问题，这真的只是个梦想吗？是的，这是个梦想，是 dream。可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梦想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 dream church。如果一间教会的核心的事工是大使命，把它主要的资源放在造就门徒、传福音、造就门徒，把所有的事工都以一对一的影响上面的方法去训练每一个成为得人的人的话，这是个梦想的教会。 如果一间教会的牧长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造就门徒，使弟兄姐妹成为得人的人，这是个梦想的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在本地造就门徒，在宣教工厂上面造就门徒，这是个得人的教会，这是个 dream church， 这是个梦想的教会。今天你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 dream church， 我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梦想得人的一个教会。经过三十多年牧养教会，我好像绕了一个圈，我才真正的明白这个得人的教会的重要性。为什么传福音造就门徒，得人倍增是那么重要？为什么主第一个吩咐门徒的要他们来跟随我，我要教你们成为得人的人？为什么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一个教会？很简单，在神的心意，我们要问神的心意是什么。原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有一条很清楚一条线，神的心意有更高的目的，他不是要我们拯救我们，要我好你好大家好，他要使普世的人都能够敬拜主，都能够认识神，一个外向的一个使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26节到28节，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吩咐他们，交给他那个使命啊，交给他一个使命，要去管理全地，把世界交在他们手中，要成为世界的祝福。今天我们神学家说这个 social mandate 啊，基督徒神造的这个的男跟女，绝对不是你两个人过得好一点，亚当跟夏娃说你好不好啊，亚娃说我很好，你好不好啊，那我们一同喝个茶这样就好了。神并不是要他们两个人就你浓我浓，你好我好，喝个茶就完了。神要把一个更大的使命把它交托给他们。要创世纪第26章12章15章17章26章28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要把这块地都给你跟你的后裔，要你在这边美好。可是并没有停在这里，神要告诉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边有一个 mandate， 有一个使命感在后面的。神祝福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人出来，绝对不是让以色列人活得好，而是要他们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见证人，万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得福。那这个后面有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的召命在那里，67篇，这里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眼光啊来照我们。那如果停在这里呢，就很好了，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这个的祝福的啊，神怜悯我们好不好啊？好啊，神赐福给我好不好啊？我们每天祷告的神呢，求你赐福给我，特别赐福我的儿子，用眼光光照我们，我们前途光明啊，一生幸福快乐。如果圣经停在这里，就哈利路亚，那我们可以乖乖的回去享受我们基督的生活而已。可下面还有一个，它是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在后面的，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知道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颂你，愿万民都称颂你。里面每一个跟随主神祝福的人，他有一个外向的一个的使命，要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要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的名要被高举，神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使万国称颂神的名。 这个是神的旨意。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讲到末后的这个情况，他说讲到我必让万民万族都聚来看见神的荣耀，世界各地万国万民都来到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耀，我要行神迹在他们当中。逃脱的啊，这里就是那个 remnant， 以色列剩余的那些余数，神要差他们到列国去，以色列要成为见证人，剩下那些余数逃脱这个苦难的人，他要被差到列国去，让那些从来没听过的人，没有看见过神荣耀的人能够认识神，他要把神的荣耀传扬在列国的当中，这是神的旨意。以色列得救不是单单为了自己，他要使万国都知道神的荣耀，他有个使命在后面的，要使万国归向神。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讲的那一天的来临，形容那天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况，他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讲到神的这个荣耀充满天地。你今天去太平洋去看一下，哇，这个水充满了洋海，神的荣耀有一天要传遍普天下，不单只是在你的教会，不单只是在我的教会，不单只是在你的家，不单只是在我的家，他要传遍普天下。从圣经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充满了这个的使命的一个宣言。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还记得吗？他们两个门徒在走去以马忤市的路上去，他们在那边忧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同行，一路走，一路打开圣经解释给他们听。45节说耶稣开他们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里面讲什么？圣经讲的是什么？基督必定受害，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人要奉他的名悔改，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万邦。这个的使命不单只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这个大使命里面讲而已，从旧约里头，耶稣打开旧约，从创世纪解释给这两个门徒听，看到神的心意，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人要把这个消息，这个好消息，赦罪的道能够传遍普天下，传到列邦，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然后他跟两个门徒说，我要把神所应许的这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圣灵给我们的能力，目的很明显的是要为主做见证，就完成这个大使命，使列邦听到这个赦罪悔改的道。圣灵降临给我们能力，绝对不是给我们疫病啊，哦，我这里生了一个肿瘤，圣灵帮助我然后疫病我都好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对，圣灵可以做这个事，可是圣灵降临给我们能力，耶稣说的，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但圣灵的能力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与意义，不是让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而已，这个丰盛的生命包括在里头的一个普世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使命。罗马书15章，保罗成了外邦人的使徒，他领受了这个使命，福音不单只是在犹太人的当中，他要成为那些还没有受过隔离的外邦人的使徒，把叫外邦人因为神的怜悯能够跪向神，能够认识神，神的名要在万邦里头，在外邦人当中被举起来，被称谢，被感谢。 保罗有带了这个使命，一个外邦的使徒成为福音传遍普天下的一个的召命。彼得写到神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的心是广大的，他拯救你跟我并不是单单为了救你救我而已，他的心愿希望万人都归向他，不愿一个人沉沦。这个福音的使命，这个造就门徒这个使命，是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的一个 consistent 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熟悉这种经文，启示录第七章，有天我们在宝座上面到天上，看见许多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然后大声喊叫说，愿救恩归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今天有一天，万国万族万民都要聚集在耶稣的宝座的面前，一同的俯伏敬拜。这个是个 ultimate picture， 最终的一个图画，是神的一个心意。今天耶稣对门徒的第一个吩咐，他要我们起来来跟随主，他应许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得人的人，这是神交托给教会的一个使命。从启示录一定到从创世到启示录，都带了这个宣教，带了这个造就门徒大使命的一个这样的教导。这是门徒的一个使命，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有这个使命。耶稣自己也以身作则，他要我们效法他。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这是耶稣的使命，不单只是交托给门徒的使命，这个也是耶稣交托自己的一个的使命。他来以身作则，告诉我们，耶稣来世界的目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他也交给教会的使命，这个经文我们熟悉，耶稣升天以前最后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灵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第一个的命令到最后的一个使命都是一致的。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他要我们成为得恩的人，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大使命我们很熟悉，每一个教会都知道这个使命。今天教会对这个使命的负担在什么地方，有多少的时间与精力放在这个大使命的上面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四个的地点中间有一个连接词，这连接词呢不是讲的优先的次序，先在耶路撒冷最后到地极，是讲到一个平行的啊，在耶路撒冷也在犹太全地也在撒玛利亚也在地极里面传福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工在祷告领受这个意象，我相信今天教会最主要的一个的使命就是造就门徒，造就门徒直到他能够成为得恩的人。不但是在本地造就门徒，要在远处在宣教的地方来造就门徒，在所有的事工当中，这个要成为我们核心的一个价值，成为核心的一个事工。这是耶稣的大使命，造就门徒是教会的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个效法性的一个信仰， 这个召救门徒怎么去做，怎么去完成教会的使命，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如果你再翻一翻圣经，你发现耶稣的这个大使命是用效法的方法来传递来完成的。耶稣来世界上面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以身作则，既然我们效法他，然后我们也去传福音召救门徒。如果你注意这个大使命，什么人应该去啊？是那些跟这个大使命是给那些跟随他的人去，那些人是那些跟随的人。施洗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曾经受洗的人。传福音是那些信福音的人。教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曾经被教的人。一生跟随主的门徒就产生一生造就门徒的人。这个大使命背后是个倍增的原则，这个大使命背后也是一个效法的一个的原则。在所有的教会的事工里头，这个是耶稣的方法，他改变世界是用这个方法效法我。保罗说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门徒训练不单只是一种课程，今天我跟你上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上了十二课毕业了你就成为一个门徒。这个教的事工，核心的事工，这个效法的事工，这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事工，这是耶稣的方法。耶稣改变世界并不是给我们十二本书十二课，耶稣改变世界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书，他没有学，没有任何的学位，没有离开个本地本乡，巴勒斯坦地方都没离开过，没有去远方去旅游，没有成立国家，没有用政治的方法，没有组织任何的政党，没有留下任何重要的文件，连一幅照片都没有。他却选择了十二个门徒，用3年多的时间建立关系，一同生活，走到葡萄园，经过葡萄园，他拿起这个葡萄园说：“我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在我里头的，就常结果子。”就一边的就停下来，把一篇那么重要的道理，不是好像现在坐在这边你在听耶稣在讲。他说一边走路，走到葡萄园，拿起葡萄树葡萄，他就讲了一篇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篇的讲道。他看到那个少年的官，少年官来问耶稣：“我怎么可以得永生？”就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离开，然后他转个身来就跟门徒讲：“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过针眼还难。”门徒说：“那怎么办呢？还有人能够得救吗？”耶稣就用这种方法，用每天生活的方法，把生命最重要的道理言教身教传授这个生命。结果这十二个门徒改变了世界。耶稣的方法也不是100%的，其实我们造就门徒也不可能100%，100个人被造就，100个成为门徒，耶稣10个人当中还有一个死掉的，连耶稣都不是100%。可是耶稣用的方法就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方法。今天教会应该做什么？这个道理绝对不是新的道理。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心里最深处不相信这个道理。讲是这样讲，大使命没有一个人反对的。如果今天你反对大使命的话，赶快打屁股。圣经讲得那么清楚，可是心里的深处，我们觉得，不行的。还是多搞一些聚会，人多一点，看起来像样一点。一个人陪一个人走， 可能走三年五年十年他才改变的，这个划不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种效法性的信仰，这种效法性的是的这种的门徒的栽培，我相信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No other option。 建教会要成为世界的光，讲的要深度不是广度，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成为得能，要讲生命的这个改变要深。建华人教会我的感觉是人很多，信徒很多，门徒很少，三英里那么多那么广，可是三寸那么深，信徒的灵命停留在这个光景，礼拜天的信息停留在这个光景，因为我们教的活动永远都是做福音的义工，停留在光景，没有把教会把这种深入的这种生命的改变成为教会最核心的事工，人数多少不是重要。我是牧师，我明白礼拜天人数多少聚会对我来讲很重要，平常100人的今天只有80个人，我回去就会不开心了，太太看到脸都长的，什么事情啊不说，可心里最深就是今天教会人少了，看的是这个数字，每个月看看教会奉献多少，奉献多，不错，感谢神，神使用我，奉献不多不够有赤字，神啊你在哪里，那这是我们很平常有的牧师的这个心态。我很坦白跟你说，过去30年我常常看数字，小组多少人，每年评估小组多了几个小组，成长百分比多少，然后数字数字，那这个无可厚非，可是很多时候这个深度的这种生命建立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方法，没有选择的机会，就愿我们深化我们传福音的这个造就门徒大使命的这个激情，这个 passion， 在讲台开始把这个造就门徒这个使命把它在讲台里面传递出去。今天我们常常听一些信息是怎么做一个好丈夫，做妻子的三个秘诀，然后教养孩子的处方的秘方，怎么样能有一个和谐的一个夫妻关系，而怎么样可以建造一个成功的事业，能够为主做见证，那这些倒不是不好，可是你要告诉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不是要祝福我们而已，过一个我很好的一个生活，美满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而已，每一个要拥抱一个更广的一个意向，神要我出去使外面做主的门徒，一个能够分享能够给的能够以别人的成长为意向的一个得人的人为人生的目标，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让他们过得舒舒服服，为他们祷告都是为他们不要生病啊，然后家庭美满啊，事业成功啊，这样祷告，那这些祷告不是不好，可是我们要在这里在讲台里面改变这个方向，挑战弟兄姐妹，神今天祝福你是要万国知道神的荣耀，我不是那么重要，我是否成功不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神甚至可以用我不成功的地方能宣扬主的名，挑战教会在这个 passion， 在这个 deep passion， 对大使命这个 passion， 这个激情能够升华。在讲台开始，每个礼拜教导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出去拥抱这个世界的福音的这个的意向。在北美生活很容易，过得很舒服，把剩余的物资、剩余的时间奉献给神。这个要调过来，对这个传福音、造就门徒，有一个很激烈的一个情怀。第二，我鼓励我们教会设立一个目标，要装备自己，要成为传福音、造就门徒的高手。你要跟着说，我要成为一个懂得造就门徒的人，我要懂得怎么去造就门徒。造就门徒是我最强的一个恩赐，最强的一个技巧。我不懂它，我要学，我要学到成为自己，要成为一个传福音、造就门徒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人。 The most skillful in disciple making。有时候教会弟兄姐妹都有普遍的这种属灵的自卑感，哎呀，这个人快要信主了，赶快把他带去给牧师，牧师你带他信主，他很快信主了，他很热心，很爱这个灵魂，可是他们觉得自己不行的，我不行的，牧师祷告更有效，牧师带领他祷告吧，你带他祷告他还可以到天堂去，我带他祷告到一半的话他就上不去了，所以我不行的，我不行的。造就门徒，今天我在教里面啊，我们来造就门徒，大家说好，牧师你来造就我，大家都争着要来。可是说你去造就另外的弟兄，我不行的 not me， 我不行，那种属灵的这种的一种自卑感。教会有没有装备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神都要我们成为得人的人，给他一个 skill set， 给他一个这样的能力。我也鼓励神学院，今天我们是办神学的人，我们的毕业生有没有这种能力去造就门徒？你教他讲道，教他带领敬拜都很厉害，有没有教他怎么造就门徒，怎么带领一个人三年的时间、五年的时间然后改变的事，怎么挖这个生命挖得深，怎么建立生命深度的这种栽培，他懂不懂？每一个神学毕业戴上这个方帽子的时候，走过跟院长握手的时候，院长应该问他一句什么话，你懂不懂的怎么造就门徒，不懂的话把帽子还给我。你要把他成为一个，训练他成为一个懂得怎么传福音造就门徒的高手，无论在怎么情况当中他都知道怎么去传福音造就门徒。这个是 core ministry of the church。 最后，投资我们一切的精力与资源去造就这个门徒，这个已经过了。投资我们一切的精力与资源去造就门徒，重新评估一下教会的资源放在什么地方，教会的钱放在什么地方，教会的时间、传道的时间，一个礼拜四十个钟头、五十个钟头在教门服侍时间，有多少时间是放在造就门徒的身上？很快你就知道这个教会究竟是不是个 dream church， 是个梦想的教会。你看看传道人的那个时间表就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在造就门徒这个事情上面，在资源的分配的当中，在资源的这个的安排的里头，可以看到教会的优先的次序。昨天我跟一群弟兄姐妹开玩笑，你想不想牧师多天造就门徒啊？想的话教会付钱给牧师，给牧师请门徒吃饭啊。他中午的时间不坐在教会，他去跟 这些门徒吃午餐啊，陪他改造生命。教会拿一个预算，好，传道人吃午餐的费用教会付，鼓励你去教救人，不要再坐在办公室里面，你出去教救门徒。那很简单的事情上面就可以反映到一个教会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是大使命的一个教会。耶稣挑战那些跟随他的人把一切都放下，跟这个少年的官说，你变卖一切所有去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这跟随主造就门徒的教会也同样要面对这个挑战，能不能把一切放在你的优先的次序当中来反映到你造就门徒的这个优先。长职对教牧的这个要求是什么？要求教的人数增加，要求的是教的知名度增加，势力大，越来越大。我们对教牧的这个期盼是什么？还是期盼他能够用一段时间，三年五年不用多，带几个人能够深入的建立生命，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个好牧师。不要跟他说你三年五年什么都没做，只是带了三个人而已。那这个是教会的牧的教牧，在平常在公司上班，把公司里头这种评估的方法移到教会去，在工人看的就是怎么样，这样的线股票是这样涨的，这个 CEO 才有 bonus。 如果股票是这样跌的话，会平的话，这个 CEO 是没有花红的。看的就是数字，你怎么样评估教会的这个前景？不但是人数增加，人多聚会多，而是教就门有多少这个人成为得恩的人，这些都是要重新在思考，我们也在摸索的地方。教会要成为一个大使命的一个 dream church， 要把优先次序放在造就门徒的这个事情上面。当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问我自己，过去三十年我是否做错了？过去当我造就门徒的时候，不论是门徒的课程或是一对一，或者我教门徒读圣经，聆听神的话，然后帮他们聆听啊，帮他们夫妻的关系，帮他们怎么教养儿女，怎么在工作上面能够尊主为大，我是否做错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提升上面，我是否做错了？我在评估，问我自己，我是否造成一群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一群的基督徒。今天信耶稣为了增值，为了我能够过更好的，我是否做了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我在读这些经文里头，耶稣要我们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生命放下，舍己，要万国万民能够知道神的名。门徒训练的目的，我再讲一遍，门徒训练的目的是要你失去自己，伤到你自己的生命，以传福音造就门徒为人生的目的。这些造就门徒就是真正的目的，成为得人的人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我个人的得与失，这是丰富生命的意义。那我不知道最近在新闻里头有没有看的这个医生的故事 Kent Brantley， 他的故事很感人啊。一个医生，美国的医生，去非洲帮助一些非常穷困的人，这个 Ebola 这个 epidemic 啊，这个病毒产生的时候，他在非洲那个灾区里头设立了好几个 Ebola 的这个关顾的中心，最后他只感染到这种的细菌，这种的病毒， 最后生了很重的病，这个是没有药医的，得了这个病的人呢，80%都会死亡。这个美国的医生为了帮助这些生病的人，自己也感染了这个的病，病得很厉害，美国政府把他空运回到美国去，为他做了一套特别的衣服，用一个特别的一个装一个箱子把他运过来。美国很多人反对把他带回美国的，因为把这个病毒怎么样带回到美国了怎么办，如果传染出去以后，那美国就不是成为灾区，所以有些人很反对。他回到美国在新闻里面看到穿了整套的这种保护的衣服，边扶着下了车，然后跑到医院去。那我对这个人有兴趣，我就查他的底子，查他是什么的人。你今天晚上网上你可以查一下，他原来的教会是在 Fort Worth 的一个教会，在德州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的居民，他在那边长大，在那边高中与大学都在这个地方的当中。他参加一个很普通的教会，这个教会说明一说出来你也不知道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名不经不经经传的一个的小教会。可是这个教会却装备这些年轻人，在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鼓励他们出去，去到最穷困的地方，去问那些的穷人，每一个敲门问他们，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为你祷告。把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人拆出去，都是白人的教会，去到这些黑人的贫民区去敲门，然后一家一家的为这些穷困的人来祷告，一两个两个就为他祷告。教会教导这些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已，信耶稣不是为了我可以修炼然后成为头戴光圈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巨人，神要我们穿上这个服务的衣服，跑到最需要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最穷困的地方，把耶稣的名字传出去，把他们从黑暗里头带进光明。这个教会小小人不认识一个教会，负起了这种召救门徒，把这个外展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传递给每一个会友。这个年轻人这个医生成为主恒大的一个见证人，在报纸上面成为第一号的新闻人物，为主做见证，告诉全世界的人他为什么要去非洲，他怎么样有这种的意向，就是他所长大的这个教会给他的一个训练，让他拥抱这个福音的意向，以外展大使命造就人为他一生的这个使命。后来他去了 Medical School， 在 Arizona 离开德州，去 Arizona 里面读医科。读医科的时候他已经常常去非洲去做医疗的布道，然后后来医学院毕业 Resident 做了医生以后，他去到这个非洲地方，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情况当中，神使用他，结果他成为一个 spokesperson， 在全美国全世界里头都知道有这一号的人物，看到这个人是为什么而活的。那我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要鼓励大家，你不要以为你这个教会小小的，人也不多，也没有什么名人，如果你肯教导你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得人的人，给他一个普世的意象，你是了不起的教会，你是个了不起的一个教牧，你是个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当你造就别人，把这福音使命传递出去，他也传递出去，这种倍增的原则 就是改变世界，耶稣的方法。这是我一点点的体会。我们用来祷告。神，我为到教会来感谢你，你设立教会在地上，成为你的代表，改变生命的一个地方。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教会里面的带领的人，让我们成为牧师传道，成为长老执事。我们感谢你，你也把这个意象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来带领教会的时候，真的求你把这个福音的使命，这个造就门徒倍增的这个圣经的道理，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个勇气去面对教会所有的挑战，重新评估我们的每一分钟每一毛钱花在什么地方去，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真的求你增加我们这个激情，让我们真的以这个为我们人生的意向，也帮助我们能够学最好的一些的技巧，让我们成为真的能够造就人的人。所以也求你安排我们每一分钟的时间，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愿意努力的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